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10月2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今天也就是星期四在维也纳将召开；另外，朝鲜和韩国竞相研制先进的军用无人机；另外，美军驻冲绳新基地的兴建工程延宕一段时间以后现在恢复；另外，大多数国家希望美国能够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呢，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美军舰艇进入南中国海巡航以后的舆论方面的动态。几个月来，美国海军指挥官们一直支持以海军军舰巡航来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和建造人造岛礁的行为。10月26日，奥巴马政府派出了军舰拉森号导弹驱逐舰驶入了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有关水域，中国在这里进行填海造岛工程。美国的两家主要报纸分别发表社论，对此表示支持。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星期二的社论称，奥巴马总统命令拉森号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巡航是正确的决策。文章表示，奥巴马政府坚决主张北京政府对这些海岛的海域及空域没有主权，而此举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同时需要实施更多的巡航巩固这一主张。华盛顿邮报星期三的社论称，过去2年以来，中国企图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7个小岛变成其前哨，用以加注防御攻势，不仅规模宏大，且挑衅十足。这篇文章援引一份最近的美国国防部报告表示，中国已在岛礁上填造2900英亩的新陆地，建造可以容纳飞机跑道、港口和营房的小岛。此举令群岛海域内的另外5个国家拉响警铃，这其中包括美国盟友菲律宾、台湾和马来西亚。两篇社论在支持拉森号巡航的同时，均认为奥巴马政府做出这个决定花费的时间太长，令人惊讶。两篇文章的分析称，奥巴马推迟采取行动是因为中国主席习近平9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华盛顿邮报表示，习近平访美时承诺中国不会把正在新建中的小岛军事化，但是就像已经被打破的停止对美国公司网络袭击的承诺一样，这个可疑的承诺需要受到实践的检验。《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奥巴马推迟这个决定的时间给了中国机会，加速建岛和军事扩张的速度。文章呼吁美国继续在中国政府声称主权的海域实施多次巡航，并表示如果美国盟友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等之后加入巡航行列将更加有效。
另外，美国海军舰艇进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岛礁12海里之后呢，中国的最初反应似乎很节制。不过美方说，这样的巡航并非到此结束。中国也同时表示将加强在南中国海的相关能力建设。中美双方下一步如何动作非常引人注目。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海军舰艇拉森号10月27日驶入中方宣称拥有主权的岛礁后，中国民间舆论对这次中美南中国海对峙事件的反应似乎相当热烈。不过，这方面的舆论受到官方的严格控制，中国官媒相对克制，连民族主义情绪浓重的《环球时报》也呼吁保持克制，在美国霸气面前表现出道德优势。对这事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当天表示，并传达了王毅外长的声音。陆康说，
今天早晨，美国拉森号军舰未经中国政府许可，擅自进入了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附近海域。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的舰艇采取了 实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美方军舰的有关行为威胁着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危及了岛礁人员安全及设施的安全，损害了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今天早晨王毅外长在应询回答记者提问时，也已对美方提出了严正警告，奉劝美方不要无事生非。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就事件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波卡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做出了类似的反应。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27日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就这次事件再次阐明中方立场。法新社说，美军将对南中国海巡航的意图早已传出，而北京目前的反应也只是远距离跟踪和警告，没有实际干预。中方在美国大使面前的抗议以及坚决回应也显得很模糊。不过陆康的另外一段话耐人寻味，他说，
事实上如果有关方面一再在本地区制造紧张无事生非，最终也许会使中方不得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可能我们确实有必要加强加快自己的相关能力建设。我奉劝美方不要弄巧成拙。
一般认为陆康所说的能力建设将超出目前中国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民用航行保障建设范畴，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驻军设防似乎不可避免。五角大楼说，10月27日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巡航并非是最后一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台湾方面就这个问题的反应。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接近中国人造岛礁巡弋，引发北京当局强烈指责和抗议。美国已经表明将持续在南中国海执行12海里巡航。在南中国海太平岛有人员驻守的台湾军方表示，他定期在当地海域执行运补任务，对最新的情势发展有所掌握。美中之间应不至于有立即发生冲突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针对募兵制条例进行审议，南中国海情势成为对会中备询的国防部长高广齐的质询焦点。民进党立委蔡黄郎和黄伟哲都认为，对于美中两个强权在南中国海的角力，台湾不能置身事外，也不能没有主张。在南中国海情势吸引国际社会关注之际，台湾应该以实际行动来伸张自己的主权。他们要求高广齐说明台湾对美国导弹驱逐舰拉森号10月27号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12海里自由巡航的立场。高广齐说，美国在当地海域巡航已经持续很久，台湾军方也都有所掌握，目前看来美中并没有立即冲突。他在立委不断插话中答复说，美国在公海自由航行或无害通过是美国的自主行为，这一次巡航强调的是航行自由，而只要是有助于区域和平稳定的事，台湾都乐观其成。高广齐说，
这个整个来讲啊，不管用对话协商来解决纷争是最好的方法，
我知道
维持整个的区域的和平稳定，不管是西方国家，
这是一个理想
国家，大家的共同的认定是希望，
但现实不是这样
的，能够稳定。
对于立委多次问到美国是否事先通知台湾将派军舰执行12海里巡航的问题，高广齐没有直接答复，只说他先前有了解一些状况。他说，美国一直都在南中国海巡航，台湾定期在当地海域执行运补任务，对最新的情势发展也有所掌握。高广齐说，
我们不管基建啊，都是有我们的规划的，我们一再持续在做，不管是每月每季或者临时需要，我们都有派基建到做海空基建的，到南沙的征询的任务或运补的任务，都是由我们国军在负责。
拉森号27号进入中国宣示主权的斯普拉特里群岛人造岛礁12海里内巡航，引起中国强烈不满。外交和国防部都指责美国的作为是挑衅、不负责任和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二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中表示，美国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状况下在南中国海飞越、航行并执行任务。他说，最近美国海军曾在当地海域巡航，未来也将会持续在该地区巡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呢，美军海军拉森号驱逐舰10月27日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主权争议的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之内，引发了美中两国在这一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美国在台代表说，美国政府的态度是持续依照国际法来行事。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梅建华10月27号举行上任后首场记者会，在记者问及美国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一事时，梅建华持谨慎态度并表示，目前在南海地区的问题应该由美国国防部来回应，但他说美国政府的态度就是依据国际法来处理。梅建华说，奥巴马总统曾经明确表示，美国将持续依据国际法从事相关行为。针对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升级，台湾国防部在10月2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巡弋南海是常态活动，目前整个南中国海空域的基建活动状况，台湾国防部都可以有效掌控。台湾国防部作战室联合作战处长钟树明少将说，
为了防范南海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依据国军的经常战备时及突发状况处置规定来加强雷截情的监测之外，另外针对可能发生的冲突也已经完备空中以及海上的驰援计划，避免突发状况的处置。
梅建华在记者会上还谈到，维持并加强对台湾的关系是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转移的十分重要的一环。梅建华说，
如同奥巴马总统所说，美国是个太平洋的国家，这点永远不会改变。美国的安全与繁荣和这个区域的未来密不可分。过去几个月来，我和家人亲身体验到大家所说的台湾已经转变为亚太地区最有活力的地方之一。
此外，台湾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蔡英文10月28号也针对当前的南中国海局势表示，有关各国的争议，民进党主张各方应该要依据海洋法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来提出主张和立场。国民党主席暨总统候选人朱立伦28号在接受台湾中广专访时说，联合开发与经济利益共享是解决南海争议的正面方式。他希望延续马英九总统所提倡的东海和平倡议精神，以搁置争议、共同和平开发为原则处理南海问题。朱立伦还说，无论是 TPP、 RCEP 还是一带一路的观念，都是联合开发的角度，通过联合开发、经济共享才能以正面方式来缓和目前紧张的情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继续呢，是有关美中关系方面的报道。美中关系在经历了八任美国总统发展到今天，双方合作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但是互不信任程度也在日益加深。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中，美中对峙升级就是最新的证明。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辩论会以中国和美国是长期敌人为动议，四位美中关系专家分成支持和反对的两个小组，围绕主题展开激烈辩论。支持这一观点的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说，根据他的研究，崛起大国和现有大国为了各自的安全，不可避免的会成为敌人。他说， 中国有着跟美国同样的思维方式。
China will imitate the United States. They'd be crazy.
中国模仿美国称霸西半球，试图称霸亚洲。中国充分了解过去百年的历史，称为百年民族屈辱史。中国希望自己非常非常强大。中国要把美国赶出东亚，成为亚洲霸主。历史很清楚，美国不容忍同等竞争对手。如果能够防止，美国不会让中国称霸亚洲。这就是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美国要维持在亚洲的支配地位。彼得·布鲁克斯是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成员。他通过实际事例支持美中是长期敌人的观点。
The oldest, of course, is Taiwan.
他说，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从不放弃使用武力，美国坚持维持现状。朝鲜半岛最可能发生战争，一旦打响，美中介入的可能性非常高。在东中国海，中国与日本就尖阁列岛及中国称钓鱼岛发生主权争端，如果中国决定挑衅，美国将会干预。在南中国海，中国主张 80% 在其主权范围内。为此，中国在那里建人造岛屿，美国已经派战舰在该岛12海里内巡航。布鲁克斯说，很明显，中国和美国不仅是竞争对手，而且是敌人。这不会很快改变，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反对中美是长期敌人的观点。过去36年美中关系的历史，尽管美中价值观不同，出现过各种危机，双边关系已经具有高度竞争性，但是美中都避免了相互敌对，并从接触中共同获利。戴博强调，美中现在不是敌人，美国并没有在围堵中国的崛起。事实上，美国一直在促进中国的崛起。美中交往是片面的，中国获利多于美国，但美国也获利。如果中国真的成了美国的敌人，除了米尔斯海默所说的那些可怕的结果会出现，而且美国将开始禁止中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并严格限制旅游签证。前澳大利亚总理、现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陆克文表示，米尔斯海默教授的观点在理论上是可疑的，实践上不能反映美中关系的现实，是完全否定人的因素的危险的决定论。陆克文指出，根据这一预测，等于推断出冲突和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外交或政治领导人不会影响进程，但他认为政治领袖个人可以改变现实，在国际关系中不存在决定论。但布鲁克斯认为，美中关系存在的所有问题都说明了实际上外交努力是失败的。他说，习近平最近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显示了非常紧张的双边关系。中国已经窃取了2000万个美国政府雇员的信息，包括我自己的。美国商会会告诉你们，今天在中国，他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充满敌意的商业环境。美国和中国究竟是不是敌人？现在是不是？未来是不是？专家们各执一词。虽然没有全美民调数据反映民意，但是出席这次由智利平方主办的辩论会的450名与会者，在辩论之后的投票显示，不同意中美是长期敌人的占 56%， 赞成的为 32%。 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目前呢，保罗·瑞安已经被共和党提名为美国众议院新议长候选人，星期四将为此举行投票。这也意味着现任议长贝纳即将告别国会。贝纳对国会山记者讲述了他最难忘的经历是为孩子们筹集奖学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之和常晓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将于10月底辞去议长职务，并且放弃议员席位，离开他服务了25年的美国国会。当记者问他即将离开国会的时候心情如何，贝纳说，
我还是每天早早起床后上班， 尽我所能做好工作，有时候困难，有时候轻松，最后三四天比较困难，因为我们要设法通过协议，不过这是议长工作的一部分，我现在心情很好。
贝纳在离开国会之前与其他国会两党领袖同白宫达成预算以及债务上限协议，他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协议，对我们的军队对纳税人都有利。
有了这个协议，今后一段时间国会可以不必一再为避免联邦政府关闭以及债务上限而争执不休。这项协议也有助于下任议长顺利推动工作。用贝纳自己的话来说，
我要尽我所能把马圈清扫干净，我不希望给他留下一个肮脏的马圈。
贝纳还谈到他担任议长期间最难忘的经历，
应该是上星期三，我们通过了授权为华盛顿市的孩子们提供奖学金的项目，还有通天晚上的年度贝纳范斯坦威廉姆斯晚宴，为另外一些孩子筹集奖学金。
星期四，美国国会众议院要投票选举新的议长，共和党已经提名保罗·瑞安为候选人。共和党众议员布鲁姆告诉美国之音，他支持瑞安，因为他是目前唯一一位能够得到多数共和党支持的人选。
我认为他很聪明，口才好，他能够很好地向民众传递共和党的信念。
民主党人路易斯·弗兰卡众议员说，虽然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当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他还是准备投佩洛西一票。
我要本着自己的良心投票，这就是民主。
不过瑞安在共和党提名选举中遭到了40多位保守派议员反对，在星期四的投票中，他必须争取更多的保守派议员支持才能顺利当选。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呢，我们关注一下美国以外的新闻。有关叙利亚前途的国际会议定于星期四在维也纳召开。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此次会议是近年来结束叙利亚4年半无休止恐怖状态的最佳机会。美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高层外交官星期四将参加非正式会谈。星期五，来自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将出席会议，其中包括叙利亚在国际社会最重要的支持者伊朗。引人注目的是，叙利亚政府和试图推翻政府的叙利亚主要反对派都不派代表与会。但是克里国务卿星期三乐观地表示，看来召开这次会议是实现叙利亚持久和平的最佳途径。克里国务卿举出了具体的统计数据，其中包括每20个叙利亚人当中就有一人受伤或者被杀，1/5的叙利亚人生活在难民营。克里国务卿说，我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在叙利亚面临的挑战一点不亚于制造出逃出地狱的机会。克里星期三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美国正在对叙利亚采取两手策略，第一是外交途径，第二是由美国领导的联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克里表示，联军将再度为叙利亚北部的温和派战斗人员提供援助，加强空袭的力度，并且开始向伊斯兰国盘踞的主要城市拉卡加大压力。克里说，美国总统明确地表示，我们决意更快地削弱伊斯兰国组织。
在美国开始打击伊斯兰国的一年多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国会听证会上详细介绍了战略调整以及更加主动有力的态势。他说，类似上星期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一所监狱的突击行动还会继续下去。
我们会继续有力地支持那些有能力的合作伙伴对伊斯兰国发动进攻，或者直接发动这类行动，不管是空袭还是直接采取地面行动。
卡特还承诺要对叙利亚境内抗击伊斯兰国的武装团体提供更多的直接支持和训练。
所有这些地面和空中行动都有助于逐渐缩小伊斯兰国的地盘，创造打击伊斯兰国的机会，最终使这个邪恶的组织毫无藏身之地。
和卡特一起到国会作证的还有美国最高军事将领。
我们对我们所处的现状并没有满足或沾沾自喜，不打败伊斯兰国绝不满足。
许多共和党人认为这个计划步子太小，实施太晚，而且忽略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影响。
就在现在，俄罗斯飞机在轰炸叙利亚温和派力量，而我们却在退却。
一名民主党参议员担心，美国宣布的推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目标可能会造成充满混乱而暴力的权力真空，就像利比亚的卡扎菲倒台以后那样。另一名民主党参议员重复了长期以来发出的要求国会正式授权美军对伊斯兰国采取行动的呼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国会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半岛新闻方面，朝鲜据信拥有一支军用的无人机战队，为了与之相较量的韩国研究人员也在研发无人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从韩国发来的报道。
这不是普通的无人机，它的目的是用来侦测和袭击空中敌方晴转旋翼无人战机。沈海怀和他的学生团队正在测试这一新技术，有朝一日他有可能被韩国军队所采纳。沈海怀是韩国科学技术院科技研究所无人驾驶系统研究小组的负责人。
令人担心的是，无人机很容易建造，而且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这似乎构成了一个新的威胁。
在韩国，这个威胁来自朝鲜。最近朝鲜在首都平壤庆祝执政党70周年的阅兵式上展现了他的军力，期间展现了一支看似无人机的战队，有些无人机可能飞越边界进入韩国。韩国国防部表示，自从2014年以来，他已经找到了4架坠毁的朝鲜无人机，其中一架小型晴转旋翼无人战机据报在首尔市中心的上空执行过侦察任务。这些无人机虽然看似只是拍摄了一些照片，但是一些安全分析人士担心接踵而至的有可能是武装无人机。文桑木是在首尔的韩国战略研究所的安全分析人士，他说，
我们没有料到朝鲜能够制造出如此小型的无人机，可以躲避我方雷达的跟踪。韩国必须提出一个新的安全计划，较快地侦测到并袭击这些无人机。
这个计划可能会从沈海怀和他的团队正在研制的攻击无人机开始。他说，对抗朝鲜或是任何其他敌人的晴转旋翼无人战机并不容易。
Drones are very small.
无人机体型小，雷达很难侦测，即使侦测到也无能为力。
他说，他的团队能够做的就是比敌方更快地完善他的无人机技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大田广域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日本方面，美国在日本南部冲绳岛的新军事基地兴建工程星期四恢复进行，显示日本东京中央政府使冲绳县知事阻挠美军基地搬迁的尝试归于失败。愤怒的抗议者聚集在边野谷海湾的建筑工地，几名示威者坐在路上阻拦工人的进入。美军基地兴建工作自八月以来一直陷于停顿，在此期间呢，东京政府与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进行谈判，争取就普天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空军基地搬迁问题达成妥协。谈判破裂后，翁长雄志吊销了其前任颁发的兴建新基地的许可。日本防卫省就吊销许可证一事向国土交通大臣石井启一提出了申诉。星期二，石井启一否决了翁长雄志吊销许可证的决定。冲绳县政府计划向一个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这个委员会负责解决地方政府与东京中央政府之间的争端。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三结束了对蒙古和中亚国家的访问。俄罗斯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安倍访问这一地区的主要目的是遏制中国在这一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并且为该地区国家的发展提供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的又一种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是日本首相安倍为期一周的蒙古和中亚之行的最后一站。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日本是哈萨克斯坦外交的最为重要的方向之一。纳扎尔巴耶夫会晤安倍时还表示，日本是哈萨克斯坦的亲密朋友，两国有很多的共同之处。在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的20多年来，两国一直在彼此支持， 是可信赖的伙伴，双方将会进一步全方面地发展两国关系。其他的中亚国家和蒙古领导人在接待安倍时也都表达了相类似的想法，邀请日本资本前来投资，参加自由化进程。哈萨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这两个国家提出日本可以把他们作为跳板进入俄罗斯市场。由俄罗斯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是普京总统争取在经济上恢复前苏联地区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尝试。蒙古和中亚地区位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蒙古曾经受苏联的巨大影响，而中亚国家在20多年前还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媒体说，安倍这次访问意味着日本加入到了争夺该地区影响的角斗中。独立报的分析文章说，日本试图遏制和堵住中国近些年来在中亚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一些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安倍访问会影响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学者拉西莫夫认为，日本对土库曼斯坦提供巨额贷款，并计划投资当地的天然气和其他领域，对中国在那里的利益是个沉重的打击。中国通过天然气管道从中亚进口的天然气多数都来自土库曼斯坦，当地超过一半的天然气出口到中国。但俄罗斯政治学者米赫耶夫说，他怀疑日本能够挑战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地位。米赫耶夫说，日本没有能力对抗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日本可以同这个地区的国家在一些经济项目上合作，在这个地区占据一席之地，但日本毕竟离当地较远，而且要想对抗俄罗斯和中国，日本更需要在当地投入巨大的资源。米赫耶夫说，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在政治和安全领域所发挥的影响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个方面中国也无法挑战。中国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日本的影响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观察，但日本的一些项目进入中亚和蒙古会同中国形成彼此竞争的局面，该地区的国家能从中获得好处。其他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本进入该地区后，日本将为这些国家提供除了中国和俄罗斯之外的新的选择，也为日本获取该地区的资源提供了方便。日本宣布向中亚国家和蒙古提供大笔贷款和投资，并将帮助和参与从土库曼斯坦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所获得的日本的贷款和投资规模较小，但是日本提出帮助这两个国家改善基础设施。在乌兹别克斯坦，安倍平掉了日本关东军战俘的墓地。二战结束之后，当时有数万名关东军战俘曾被关押在中亚地区。在安倍访问期间，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一处主要剧院外墙牌匾上的介绍文字特别由过去的日本战俘建设了这座剧院改成日本之子建设了剧院。政治学者米赫耶夫说，中亚国家和蒙古非常担心来自中国的扩张，这为日本进入这个地区提供了方便，但日本在该地区的经济投入将很难转变成为政治影响。米赫耶夫说，要想了解中亚地区，就应该知道这个地区的习惯和人们的思维。中亚国家会非常乐于从日本人、从中国人手中获得资金，他们会说一声谢谢，但是不过如此。从政治角度来看，中国和日本的资金对这些国家不会有特别的意义。安倍中亚行强调不想刺激俄罗斯，安倍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一道表示要发展同俄罗斯的关系。在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时，安倍还表示正为普京总统今年年底访问日本做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是联合国新闻。联合国大会星期二几乎一致投票赞同结束美国对古巴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制裁。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是联大以最强烈的方式表示支持结束对古巴的贸易制裁。联大已经连续24年审议这个问题。但是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戈达德说，这种投票无助于推动局面。
尽管正常化将是一个漫长和复杂的过程，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我们因此很遗憾，古巴政府选择这个一年一度的决议。决议文本没能反映已经取得的相当的进展，也没能反映奥巴马总统所提倡的进行接触的精神。因此，美国不能赞同这一决议。
去年12月，奥巴马总统下令全面恢复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他还放宽了一些旅行限制，但是只有美国国会才能解除美国对古巴实行了56年的贸易禁运。在联大投票之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敦促美国单方面解除贸易禁运。
对古巴的封锁禁运是美国的单方面行动，应当单方面解除，不需要为此要求得到回报。只有美国才能采取必要的措施，遵守国际法，从而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就像奥巴马总统所说的那样，解除封锁禁运会让美国获益。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戈达德说，美国和古巴官员已经在哈瓦那举行了会晤，以制定一个更为广泛的合作议程，议程涉及执法、打击贩毒、人权和气候变化等议题。戈达德对联大表示，美国和古巴关系全面正常化需要双方多年的持续努力，坚持不懈。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土耳其星期日举行议会选举，目前国内气氛高度紧张。选举关系到现任总统埃尔多安的个人声望和政治遗产。埃尔多安已经主导土耳其政坛10多年，他把自己塑造成伊斯兰世界的一位领袖人物，努力恢复昔日奥斯曼帝国中心的显赫地位。反对派指责他攫取权力和财富，把国家推向独裁。在星期日的选举当中，他建立的政党试图夺取6月间失去的议会多数党的地位。埃尔多安本人虽然不竞选任何的议席，但他是选举这次的核心人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伊斯坦布尔发来的报道。
伊斯坦布尔市的卡斯帕萨居民区以劳工阶层为主，社会观念保守，这里的街头塑造了埃尔多安，他成为土耳其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人。亚塞尔·艾汉继承父业，父子俩都做过埃尔多安的理发师。
我们跟尊敬的总统阁下来自同一个村，我非常热爱他。
埃尔多安总统不像以前那样常来了，不过他从来没有切断自己的根。艾汉简直难以想象，一个被自己当作是大哥哥的人竟然成就了如此大业。
真的，我们当初根本想不到他有朝一日能当总统，我们想象不到，我们猜想他能当上市长甚至总理。他的领袖魅力，他的立场，还有他的表现和他的成功，让人看出他有前途，可我们没想到他做到这么大。
埃尔多安曾经在这些街头卖饼，这样的经历把他练就成硬汉，维系着他对普通民众的宗教价值观和自豪感的认同，并萌生了他的土耳其大国复兴梦。
埃尔多安一直是个街头斗士，他的政治风格强悍，是肌肉型、割喉类、对抗式和战斗性的。这是埃尔多安看得明白、感觉得到，而且身体力行的政治。
他发起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城市新公交列车线和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新浮桥。在他任职期间，经济蓬勃发展，增长率接近9%。然而，随着增长放缓，他的支持率也下跌了。批评人士说，曾是务实派的埃尔多安变得越来越容不得批评了。接着他要打压媒体，造成两极化。在埃尔多安昔日的居民区，一座体育场以他命名。他当年半职业足球运动员的硬汉形象，人们仍然记忆犹新。他是否会成为自己所梦想的那种强人呢？星期日的选举将给出答案。美国之音雷露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呢是来自非洲方面的新闻，位于西非海岸外盛产石油的几内亚湾的岛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同意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修建一座深水海港。这个岛国的官员说，修建港口是为了经济而不是为了军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罗德黑德从首都圣多美发来的报道。
有关价值8亿美元的深海转运枢纽的产权和租赁协议应该于2016年5月前最后敲定，中方是国有的中国港口工程公司。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帕特里斯·特罗瓦达对美国之音说，第一阶段施工应于2018年之前完成。
I need revenue to provide health, good quality of education. We said, let's go to a model where.
我需要创收来提供医疗和高质量的教育。我们说过，如果我们一定要借一些债的话，那就要找到一个可持续的模式。如果你把眼光放得更远，不仅是几内亚湾，而是看到亚洲到南美的海上路线，那么建一个转运枢纽就是合理的想法。但这不能是中看不中用的工程，因此我们跟这家中国公司打交道。
美国国防部10年前曾考虑在圣多美修建深水海军设施。几内亚湾具有战略价值，到2013年已经成为美国石油进口大约30%的中转点。不过五角大楼的那项方案最终没有付诸实施。中国增加了国防预算，而且实行了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政策，这让人们担心中国为了保护北京的全球利益而使用军方投射能力。中国同几内亚湾国家的贸易在2013年超过了240亿美元，而自从2012年以来，几内亚湾海盗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了索马里和亚丁湾。不过，特罗瓦达总理坚持说，中国军队若使用圣多美港口，必须要同时符合圣多美的国家利益以及圣多美和北约的合作传统。
Everybody has to be together to secur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ght piracy terror.
每个人都要合作打击海盗和恐怖主义威胁。如果中国来保护我所说的共同利益，那很好。如果他们带来的军力不合比例，那我们就要提出问题了。
What they are bringing in terms of military force at their interest, of course we need to question.
港口本身是北京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第一个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项目。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布基纳法索和斯威士兰是仅有的3个在外交上承认台湾而不是中国的非洲国家。台湾驻布基纳法索大使沈真宏说，台湾政府对圣多美的项目不感觉紧张。他说，只要关系缓和，他就不会觉得会造成问题，因为他说，目前中国大陆和台湾关系良好，双方都可以在非洲做事情。他说，如果有任何国家找我们，台湾都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其实现经济和发展目标。
台湾不会aussi la contribution à n'importe quel pays. S'il voudrait, s'il croyait qu'il a besoin de notre aide, notre assistance technique et financière, n'a qu'à nous contacter, après on va discuter.
特罗瓦达在飞往新德里参加本星期的印度非洲论坛峰会前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分析人士认为，印度主持这次峰会是为了重新加强努力，挑战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美国之音布罗德黑德圣多美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连续第5年出现恶化，而中国则是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分析人士认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政策与实践影响全球的网络自由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星期三10月2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其调查和评估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32个国家的网络自由度自去年6月以来呈下降趋势，其中就包括了拥有6亿互联网用户的中国。在这份2015互联网自由报告中，中国的网络自由指数排名倒数第一。
So that's the standout takeaway is that of all the
在我们评估的所有国家中，中国在互联网自由方面的表现是最糟糕的。
报告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互联网主权作为执政重点之一之后，中国加大了网络控制的力度， 比如封杀谷歌在中国的所有互联网服务，关闭虚拟私人网络，逮捕和监禁所谓传播谣言或寻衅滋事的网络用户。习近平于九月访美期间，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表示，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主张各国制定符合自身国情的互联网公共政策。但是，那些反对审查、主张网络信息自由流通的外国互联网公司，想要进入中国市场就会受阻。报告举例说，美国公司领英 LinkedIn 为了拓展中国市场，开始使用人工审查和复杂的算法来限制中国用户发布政治敏感信息。那些不愿意遵从中国相关法规政策的互联网公司，如推特和谷歌，则被封堵在中国的防火墙之外。报告的作者之一曼德林厄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中国的网络自由状况会对全球的网络自由产生影响。
我们看到许多国家想要学中国那样，尤其是在能用什么设备手段来限制网络自由，压制网络上的某些反对言论这些方面。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曾在北京待过12年的《经济学人》杂志的编辑加迪·艾普斯坦在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上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我们知道地图上紫色代表的是网络不自由的地方，这么多紫色给我的感觉是中国已经在出口这个模式了。许多紫色的国家，他们从中国获得互联网技术和设备。
星期三的报告指出了限制互联网自由的几大全球性趋势，比如更多的政府不仅仅是屏蔽网络内容和网站，而是要求私人企业和个人自己删除被认为是违反法律的内容。许多政府同时出台法律，加强网络监视和限制加密技术的使用。虽然全球的互联网自由状况在过去的一年不容乐观，但是自由之家的厄普和经济学人杂志的艾普斯坦都表示，从长期来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共享的增多，中国乃至全球的互联网都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开放。美国之音墨语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继续呢是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被称为体制内开明派的中国高层智囊、中央编译局的副局长于可平近期获准辞职，重返北京大学执教。有分析认为，于可平作为与胡锦涛、习近平等高层关系密切的体制内自由派政治学者，从最具象征意义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辞职，与体制切割格外引发外界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据财新网等报道，2001年42岁时就成为副部级的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于可平，10月28日在中国深化改革理论研讨会上透露，经多次申请已获准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重返北大担任新组建的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并兼任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于可平1987年获北大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任教，1990年代初进入中央编译局。于可平对媒体表示，一直希望能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已经做了14年的副局长，应当带头能上能下，未来将转移研究重心，从现实政治转向政治学的基础理论和中国政治史。于可平曾被视为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政治理论智囊，力主在党内推动可控的渐进民主改革。2006年发表《民主是个好东西》的文章引起各界广泛关注，曾被视为中共推进政治改革的重要信号。近两年他还发表过《政治传播》《政治沟通》与民主治理、协商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等民主相关文章。于可平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尤其在政治治理和善治领域是公认的权威学者。于可平的代表作《增量民主与善治》提出，民主不是一蹴而就，也不可裹足不前，应一点一点地向前拱进。 他认为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于可平在中央编译局任职期间屡次发表敏感言论，他1990年发表一篇谈论人权的文章，称人权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而在一些国家，人们对人权则一直缄默不语。于可平还曾公开表示，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不公的重要根源，评论幸福要人民说了算，不能被幸福，最危险的不是贪钱腐败，而是特权腐败等。经历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位总书记，据报于可平参与了很多中央的重大决策调研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2008年提出的反贪腐，是现阶段最重要的政治工作，都有于可平的影子。于可平曾在岛国等政治事件上替胡温发声。习近平上台后，于可平也多次发表挺习言论。中共党刊《求是》杂志2014年4月16日刊登于可平的署名文章，沿着民主法治的轨道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触及习近平的中国梦，称没有高度发达的民主政治，南缘复兴中华的中国梦。有分析认为，于可平去职意味着习近平已经换上自己新的政治智囊，而于可平离职的时间点敏感，不仅处在18大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正值近期中国从民间到高层就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话题展开辩论之际，因此于可平辞职引发外界关注。中国知名宪政学者、新京报评论员陈永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于可平的个人角度看，他在体制内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是和体制做切割，因为他留在体制内也是处于踩钢丝绳的情况，而且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不可能。他说，
我倒是觉得他应该有跟体制切割的意思，他们这代的学者他基本上已经具有宪政的意识了，但是他生活在体制内，他肯定要按照体制的一些限制来表达是属于踩钢丝绳的这种架势。他在体制内对他个人来说升迁已经到顶了，想利用体制给他提供的空间来做，例如说推进宪政的事业，对他来说路径也应该是绝了。对他们于可平来说，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的这个困境不能再自我欺骗，再做白日梦。
担任宪政论衡网站长的陈永苗表示，于可平回到学术界这个进可进退可退的环境只是转换一个轨道，未来局势需要他仍可站出来发挥效力。陈永苗说，
他处在北大的位置，他自己还可以再跳出来以另外的方式来推进中国的宪政建设吧。我看到他的采访还是有这层意识的，就是学界就相当于进入政界的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是一个跳板，进可进退可退的，将来如果说有时代的变化了，知道大时局变化了以后，他还能从北大跳出来。
据报道，于可平表示，他申请辞职起码有3-4年了，一直希望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这显示于可平在胡锦涛任内末期提出辞职，但后来前编译局局长伊俊清2012年12月陷入与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后常艳的性丑闻而被免职，新局长上任需要配合工作一段时间。据悉，伊俊清曾向常艳提到被视为改革派先锋的于可平，并指于可平的所谓改革是治标不治本。于可平担任编译局副局长期间，还兼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等职，同时也兼任北大、清华、人大等学府的教授或研究员。有分析说，于可平这次也完全可以在保留编译局副局长的职位的同时到北大兼职，不过他还是选择彻底辞去官职，全心投入学术。成立于1942年的中央编译局是典型的中共意识形态机构，主要任务是编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中共重要文献和领导人著作，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等。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新闻方面，一年前呢，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要求全面普选特首。抗议运动的核心领袖们说，激发和引导他们运动的是精神上的价值观。他们在洛杉矶召开的一次科学研究宗教学会的年会上发表了相关的讲话。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去年九月，当警察使用催泪瓦斯驱散香港抗议者时，抗议人数反而增加了，成千上万的人加入了雨伞运动。抗议领袖中间包括一名信基督教的律师，一位浸信派牧师和一位社会学者。他们把这种运动称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依据是精神上的价值观和对当下意识形态的摒弃。
那种唯物主义、唯发展主义，我们当时真的希望人们在战中期间驻足思考，我们到底希望在香港有什么样的生活。
法学教授戴耀廷受到了他的基督教信仰的鼓舞，他说那场运动受到了另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的感召，他就是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我们信守的根本价值观还有马丁·路德·金在民权运动期间采用的策略影响了我们的行动。
街头抗议在香港及其宗教界造成分裂，戴耀廷和同事们12月向警方自首以结束示威。他认为抗议者和批评抗议的人双方的宗教价值观帮助避免了暴力。研究中国社会的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者杨凤刚指出，宗教在中国所起的作用被低估了。他提到基督教领袖帮助把民主带到了台湾，台湾直到1987年才解除戒严。
我们的感知变得世俗化了，看不到宗教因素了。但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也包括其他一些宗教，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Very important roles in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他说，这可能在香港重演。抗议运动领袖们说，这处前英国殖民地的宗教团体和民间机构十分活跃，这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样板。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科学家们利用各种可能的数据进行测算，预测呢地球气候未来的变化。最近呢，科研人员了解到最敏感的仪器之一可能就漂浮在他们的面前，那就是海洋随波逐流的有机物质的微小碎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利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这部潜在水下的设备仿佛来自另一个空间维度，它叫做水层拉格朗日沉积物搜集器。它滑入水下，沉入英格兰南安普敦的国家海洋中心的一座研究池内。很快，两部这样的设备将部署到南大西洋，搜集被称为海洋雪的样本。
海洋雪由死亡的浮游植物组成，它们聚到一起，形成雪花状，积累到一定重量之后，就会沉到深海。它还可以由小动物组成，这些小动物吃小植物，然后把那种碳物质拉出来。它们的小分粒很重，沉到海底也含有很多碳。
虽然肉眼看不见，但浮游植物大量存在，在所有吸收碳的地球光合活动中，有一半来自它们。了解这一程序可能帮助科学家建立更先进的计算机模型，推算全球环境变化。难题是建造一个潜入水下的仪器，可以在50米到500米之间的水中漂浮。科学家说，所有的碳都是在这层深度被吸收的，然后向海底进发。
我们的方式是把它们放置在水箱中，然后增加重量，直到它们进入悬浮状态。在那一刻，我们就知道它们的密度和周围的水的密度是一样的。
这种沉积物搜集器将把含有海洋血的海水吸入容器，并定期把它们带出水面，以供仔细研究。科研人员希望这种沉积物搜集器将帮助他们回答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某些海域的海洋血比另一些海域要多呢？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